今天是父亲节，请你向你旁边的弟兄们跟他们说 Happy Father's Day。在诗篇128篇一开始，他有这样两句话，他说：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是有福的。第一句讲的敬畏耶和华是讲我们的信仰，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要让神居首位、掌王权。而我们做弟兄的呢，我们要能够遵行他的道，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每个礼拜来听神的话语，我们听到信道，我们更要行道守道，从我们的家里面开始，把我们所学到的能够在家里面我们做一个属灵的带领，然后让全家大小都能够来遵行他的道，这样呢神就会赐福给我们。好，今天的经文呢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1-7节和后面的3章15节，好不好？我们起来先把这经文读一下。我把这个经文呢分成三个段落，然后你可以从这里呢来去体会一下保罗啊，使徒保罗他写这段这个信息给这个提摩太，他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攻读。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是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在你的里面。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好，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忠心的仆人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这样一段话，也愿你自己的话语今天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展开，也让我们明白，虽然我们是处在 pandemic 里面，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挑战、试炼、试探来迎面而来，但是我们有你，我们愿意来亲近你，我们愿意来依靠你，也愿你自己在这里设立宝座，让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的，阿们。所以我们讲到了三提书信，讲的就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呢，是保罗在主后62年在马其顿所写的，它有一个很好的主题，就是嘱咐我们要为福音谨守，要我们忠心的来服侍。而提多书呢，它是在过了4年在哥林多写的，他有另外一个主题，讲到是在福音事工上要我们来坚守，也看到末世主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而今天我们讲的提摩太后书呢，是在最后的一个末了，也就是主后67年在罗马所写的。在这里呢，保罗也意识到他可能要为主殉道的时间已经近了，所以在这里呢，他有很多的话想要最后呢提出来，让在以弗所牧会的提摩太能够更了解他的一个心意。所以为福音我们要怎么做呢？要竭力的传道，要尽忠，做一个真仆人。所以从这三个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群组关系 及它一个个别性来看呢，这是给一些在教会里面牧会的同工的一个书信。所以提摩太后前书呢，是以讨论教会的一些问题，保罗用一种严肃的态度把这个福音上的基础啊讲明这些真理。而在后书呢，他就讲到了我们怎么样来去侍奉，我们的心态要怎么样啊。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也就是他属灵的儿子，一个很个人化的一个书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但关心提摩太的健康，他也了解他的一个为人处事啊，他知道他哪些软弱，哪些肋骨，他更明白他在以弗所教会来牧会他的责任重大，所以他清楚他目前所碰到的各种不同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牧养教会，我们要管理教会，这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教牧同工，我们都要有一个牧者心，要去了解你羊群的境况。虽然我们现在是在 pandemic 当中，但是不能以那个为借口，我们必须要去更来关心每一家所发生的事，每一家的需要。这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个心意。我们也看到提摩太后书呢，他这里其实讲了有两个大的一个 main theme， 两个主题。第一个叫 suffering， 也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不以福音为耻，即使为主来受苦，我们也愿意来去承受。第二个呢，就是讲到 succession， 也就是这样福音的传承，这个棒子已经交在我们手里面了，不管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总要救些人，这就是保罗的一个心意。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要提摩太要刚强壮胆，虽然面对的教会内外有一些的试炼和挑战，但是让他可以靠主来得胜，也让他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更重要的是加强他的一个表达能力，也就是让他成为一个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人。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甄选同工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啊。就像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圣奥古斯丁他设了一个当时的一个神学院，他要求的就是不但你们在这边研读神的话语，然后呢要学习一个表达能力，把你所知道的可以说清楚讲明白，让别人也能够学习到。好，所以在这里呢，他要提摩太啊做一个蒙神悦纳的仆人，忠心的侍主啊。所以这里呢，他提出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做一个 leadership， 怎么样做一个领头羊来牧养这些羊群，然后教会是一个群众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方法来去治理教会。就像摩西那时候他带着百万的这个群众出埃及，他也设立了70个长老来去带领啊，这管理这些信徒。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两个重要的字，一个叫 leadership， 一个叫 management。所以我们教会的会章呢，就是寇监督，他就根据这个呢，他就提出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叫灵修教育部，一个呢是叫行政后勤部。所以使徒们他们就专心的祈祷传道，而他又选立的7个执事呢，就是来管理饭食，也就是在这边 supporting 啊，来去支援啊我们要传道的所需要的这些硬体和软体。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要传福音，这个传家宝它的一个特质 essence 是什么？在这里他讲到了一种信心，叫做 sincere and genuine faith， 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的灵命从哪里来，为什么他让我们有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所以这里呢，和合本虽然翻译成心，但是你可以看到英文版他讲得很清楚，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它是一个 spirit of power love and self discipline。 第三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传家宝的缘由从哪里来的啊？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 instruction for salvation， 一个全备的救恩啊，包括四点。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样一个救恩，然后能够得到一个我们可以得救的确据？好，今天呢，我们就从三个论点我们来去思考。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什么叫无伪的信心。所以提摩太呢，他对主有一个无伪的信心，他是从他的前上两代来得到的，一个是从他的外祖母叫罗以，还有他的母亲有尼基。所以这两个字呢，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前者叫欢心，后者呢叫美好的得胜。所以透过他们这两位带领提摩太呢，他等于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是从家庭里面得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六章这里提到了保罗，他说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呢是一个希腊人。好，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第五节这么说，讲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呢是在你外祖母罗以以及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里呢，保罗一口气就讲到了三个心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我们心里面反复思想，然后存在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把神宝贵的话语存在心里面，我们就不会得罪神。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讲的，他说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很多人说撒旦魔鬼要去引我们犯罪，他就让我们的心术不正让我们去想一些歪轴的事，去找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然后慢慢慢慢这些私欲就把它这个发酵，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念想，然后呢找到了机会就做出了一个罪行。所以我们要从心来去保守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就是从外祖罗以到母亲有尼基，然后到提摩太，这样一个从心而发的这样一个信仰呢，就有三代的传承。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想到了我们的下一代，甚至着我们下下代，我们就想给他们一些帮助，但是我们要给他的这个传教宝呢，不是一个金钱上面，或者是给他这个豪宅名车，我们要给他的是一个信仰，因为这个信仰是他一生可以受用的。所以这是一个诚挚的纯正的一个信心。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给呢？那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先达到这个地步呢？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或甚至我们现在是有孙辈的，做的爷爷奶奶或公公婆婆的，我们除了含饴弄孙之外呢，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神的感恩，还有我们去让他们知足，加上大力，然后让他们可以习福。所以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经历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呢？当然我们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多的时候孩子们每天发生的问题都是层出不穷的，也常常让我们因为工作的缘故因为侍奉的缘故，我们缺乏了时间来去陪伴他们，所以让他们呢有时候就是走错了岔路但是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导正回来，让他们回到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路上，这是我们做家长的，做我们父母和祖父母我们该做的，也就是把他们带上了一个无伪之信的一个天路历程。好，所以第六节他这里说，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所以这个恩赐呢讲到的是一个 gift， 也就是讲到内住的圣灵。所以让我们把我们起初我们信主的头一天，我们所受的感动，我们受到神的爱的激励，我们受到某个弟兄他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或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这样一个恩赐，把它眺望起来。就像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么说， 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在十九章也说，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得到了一个能力，能够说这个他们所没有学过的方言，也能够说预言。所以神呢，也借着保罗按手在提摩太的头上，也让他得到了圣灵各种不同的恩赐，让他来去为主做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要学习侍奉，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神的呼召。你清楚明白神的呼召以后呢，你就要接受装备，然后我们就要受圣灵的恩膏，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来去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好，所以第六节呢，这里讲到了说，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来看眺望这两个字，其实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希腊字。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英文版本呢，它有不同的解释。第一个叫 stir up， 就是一个调弄，一个策动，或者是 fan into flame， 就好像你烧萤火的时候，它这个快快熄灭了，但是你要再加一些新柴，然后让它可以再把它火焰可以再加大，或者是 kindle afresh， 它讲到的是一个重新点燃，就好像那个火呢，余火慢慢慢慢就要灭的样子，但是你让它重新点燃让这个爱主的心能够重新被眺望起来。所以圣灵呢，他会眺望，也就是重新点燃我们爱主的心。不管我们当初我们第一天接受主，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去悔改，来认罪，来去接纳耶稣基督可能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愿意这一生一世来跟随他，我们也愿意圣灵来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像启示录当这个约翰，老约翰他这边写给七个教会，其中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也就是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也有十一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基督，当这些刚信主的这些新苗他们来到教会呢，他们是一个有火热的心，愿意来服侍，愿意来学习，愿意来认识主，所以我们就要把握那个机会来去有跟进，然后带领他们，让他们可以把他们被眺望的这种信心可以进一步的来把它发展出来。所以我们侍奉的动机必须要很单纯，我们为什么要来侍奉不是沽名钓誉，也不是要得一些什么好处，很简单，就是一个是敬主，一个是爱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两大诫命。好，所以第七节这里讲了，他说神赐给我们的灵不是一个胆怯的灵，而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这里呢，你去看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讲的是 Spirit， 所以这样一个圣灵的工作它是给我们 power， 给我们 love， 给我们这个 self-control discipline。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乃是一个赐能力和爱心和一个修炼自己的一个灵。这是吕宙珍版本他所讲的。因为神是一切的能力、爱心和自制力的总源头，而我们这些枝子，我们要连在这个葡萄树的主干，我们就可以从它来支取这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来去服侍神。所以保罗呢，他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行程里面呢，他就带着提摩太他不但是提摩太启蒙的老师，更跟他呢有一个深厚的感情，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称呼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保罗对提摩太他说，他是他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是他的真儿子，他是我儿，还有亲爱的儿子等等。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师徒中间，他们有的是像父子般的一个亲情。好，第二个呢，我们来看我们这样一个传家宝的灵命他说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在这些事上恒心， 因为只有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听他的人。很多的时候，这个信仰或我们讲这个救恩是怎么样来建立的呢？又怎么样来确定我们是真正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呢？这是我们要去经历神的。好，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救自己，第二步呢，透过你救自己以后呢，你从这样一个福音的大能啊，去把一切愿意来接受他、来寻找他的人，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就可以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也许我们不是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去传福音。所以保罗叫提摩太记得，他是属神的，他也要去明白神的心意，他也要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就会得到圣灵的能力来为主做工。我们所传的就是一个生命之道。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透过讲台，透过主日学老师来去连着这个圣灵的能力啊，让我们自己先靠主来刚强壮胆，然后让我们带着一个仁爱和谨守来牧养教会，也能够帮助会众来靠主得救，然后生活上就可以有见证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天上得到赏赐，跟主一起得那天上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好，所以提摩太前书四章这里讲到了，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也就是从前借着预言透过众长老给你按手所赐给你的。所以提摩太呢，他是在教会里面借着保罗以及众牧长的按手祷告和祝福，让他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所以他就可以透过这些圣灵的恩膏来为主做工。我们要学习保罗和巴拉巴，不但用宽广的国度的心胸来去提携后进，我们也要去储备一些合神心意的人才。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就是传家宝的缘由。这里讲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些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而有一个得救的智慧。什么叫得救的智慧呢？神赐智慧让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这个智慧呢，就是提摩太从小透过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学习到的圣经。圣经呢，它不但是一本能够改变我们人生命的奇书，更是我们人生在碰到各种的苦难、各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过不去的坎，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书来去给我们各方面的指南。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这些主日学教育，包括有成人的主日学，也有儿童的主日学。在疫情前，我们教会的 Awana 也办得红红火火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家庭的教育啊，怎么样能够带领我们有个人的灵修啊，然后建立我们家庭礼拜，一个敬拜啊，不是礼拜天早上才开始，应该从礼拜六晚上我们就全家一起祷告，一起预备自己的心，然后愿意在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起个早，然后装扮得干净啊，然后就来到圣殿中来朝见主的面啊。所以家庭的教育跟教会的教育啊，要双管齐下。好，所以我们这里要学习的一个救恩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啊。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字根呢，就是一个英文字叫 form， 所以神的创造 form， 然后人呢因为败坏啊，所以他这个吃了禁果。所以在伊甸园神讲得非常清楚，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唯有这一颗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讲得非常明白。但是蛇呢，却去引诱亚当夏娃去怀疑神的话，然后去尝了这个禁果，所以罪呢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经过肉身生出来的呢， 我们就带着这个原罪啊，从这个罪性里面来变成一个罪人。所以我们这个罪是这个 the nature of sin， 我们自己没办法克服，我们也不能够除罪，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他宝血所流的这个宝血来去除我们的罪。好，所以当我们能够除罪以后呢，我们就被 transform， 就生命呢就改变了，因为透过这样一个生命之道，让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变成一个 new creature。 然后我们要过一个 conform， 就是每天要为主而活，也就是现在的我呢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为主而活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小基督，有圣灵，所以带领我们常常做每一件事，去想每一件事，我们第一个就想到了神的荣耀，想到怎么样去荣神益人和舍己。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缘由。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所以当神透过六天来去创造了天地万物，神只有用一个字，就是神说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用一个字来创造了天地万物。等到人可以居住的这个环境都很美好的被创造以后，他最后才来造人。然后他造人的时候呢，你注意到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动词啊，所以在第一章26-27节他用的是made 和 created， 就是制造和这个创造。然后到2章7节呢，他就说用地上的尘土来造这个人啊，他这里就是用一个 form 创造构造。然后呢，他不但如此，他还把生命气息吹在我们鼻口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 living soul。所以当人被造的时候，最初呢，他是跟神有个相通的灵。所以当我们跟神有相通的灵，在伊甸里面啊没有死亡，但是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呢，他们就面临死亡，所以人的寿命呢就有了限制。所以今天呢，透过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踏着他的身子，可以直接的来到至圣所。当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圣灵来证明啊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他做阿巴父，是阿巴 Father。所以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跟神的一个关心的一个恢复。好，就是在传道书3章也这么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所以这个永生呢，就是那个 spirit， 也就是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啊，能够让我们透过神的灵，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这个物种。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人的堕落，人怎么堕落的呢？在创世纪6章他这么说，世界啊在神的面前就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情况有点类似？我不知道你们有多久没有去中国城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负面的啊，常常看到的这些人无缘无故的就推倒一个老人，无缘无故的就去欺负人，要不然就是抢钱，要不然就是杀人。那天我看到一个新闻，简直是很过分。有一个这个 food wagon， 他在那边卖那个墨西哥的这个那个小饼，然后呢，这个卖的是墨西哥人，然后买的也是墨西哥人，结果就来了3个黑人，他就要抢他们的钱。他们买这个饼，他们也没什么钱啊，他就说有一些的反抗，结果黑人就拿了枪，棒就把那个人打死了，打了他的头，这简直是目无法纪啊！真的是啊，看到这个世界真的变乱到这个蛮有强暴的，真的让我想到了创世纪这6章的一个景况。所以呢，保罗他在罗马书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雅各书他也这么说，他说个人是被试探，也就是自己的私欲引诱出来的，就好像怀胎十月一样，他怀了胎以后呢，这个私欲就变成罪，罪呢慢慢慢慢就生出一个死来。所以私欲带出罪，带出死，这就是雅各他所讲的人为什么会犯罪。所以我们要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就是不要让这些私欲来去引诱我们去犯罪。 好，第三个，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 transform 呢？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么说，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 new creature， 旧事以后已过，然后都变成了新的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这么说，我们的心智可以改换一新，就好像穿上新人，而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这里包括了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我们信主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行为啊，都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好，所以哈该书二章四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唯义人因信得生。你说我们怎么得救的呢？是我们有一些好行为吗？是我们因为做了很多好事，我们这个捐了很多钱吗？都不是。神的救恩是他的主权，也就是他在万事以前他就设立了这样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救恩。然后呢，在他所命定的时间呢，我们就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我们就可以承受这个恩典。好，所以在这里加拉太书呢，他特别讲到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呢？是透过三个方面。在第二章他这里说，我们是因信，然后是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应该得的，而是我们被算为义。好，那第三章呢，他又讲到了很宝贵的，就是一个印证，也就是当我们信主归入基督后，我们都会得到一个应许的圣灵。然后到第三章二十六节呢，也讲到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也就是当我们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我们有了神的灵，跟我们有个父同的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归到我们这个父神的怀里。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好，第四个我们要看 conform，也就是当我们信主归入基督以后呢，我们就要为主而活。所以在罗马书十四章保罗就这么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也是为主而死。所以不管我们是或活或死，都是属于主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了，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呢，就当与所蒙的恩来相称。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他有十三封书信，他都是前面一半他讲了这些真理，也就是这些信仰的一个根据。所以以弗所书也不例外，他一章到三章呢，他就讲到了天上所赐给我们属灵的这些宝贝，让我们都了解都学习到了。然后四章到六章呢，就讲到了要怎么行道，也就是第一句话他就说，我们既然了解了上面这些真理以后，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就要跟我们所蒙的这个恩来相称顶。好，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感谢主，我自己呢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那个妈妈呢就带我到这个教会团契那时候我们是在台中的一个卫理公会我记得那边好像还有办这个幼稚园然后妈妈是在这个妇女会当主席，所以她就每个礼拜五晚上就带我到团契。然后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决志，然后来到美国读完书，然后在 Fresno 我就接受这个洗礼。在84年参加了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这个基督一家来学习侍奉。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从行政上面来学习，怎么样来去帮助教会在硬体软体上的一些需要。然后在89年我们就制定了会章，然后选立了第一任执事。在94年呢就被案例的长老，然后学习一个侍奉代职。什么叫侍奉代职呢？就是我们虽然有一个工作也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心呢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所以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就是一个资源侍奉的一个单位。然后在2006年呢就看到了国内呢有这样一个需要，因为在2003年第一次出去做培训的时候，就看到了 现在中国的基督徒跟以往的不一样了，以前的基督徒都是农村里面的老先生老太太，是吧？他们的留守儿童，他们这个带领这个孙辈们在家里面，然后他们呢闲来无事，他们就去参加农村的这个教会。但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你去看到了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各这个大学旁边都有这些团契，他们不但有这些学生团契，他们也有这些学生的教会，然后都是这些白领骨干精英他们愿意来接受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需要所以我跟这个 Joyce 呢，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愿意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去做这个培训和宣教。也很感谢神，就从06年一直到疫情开始之前19年这14年的时间呢，神就为我们开路。在中国呢，我们也跑了三十几个不同的城市所以回想来这真是神的恩典。因为今天我们要到中国再去做这些事情可能就不容易了，因为第一个你要上高铁就要看你的健康码，如果你没有健康码哪里都去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各种的拦阻，但是回想这过去的14年真的是蛮有神的恩典。好，这就是我们在台中立行路的一个卫理公会所以这是一个大门口，进去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就是教堂，还有这个逐日学这个儿童幼稚园都在里面。然后在成大读书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健康路的卫理堂，在台南。所以在那边呢成大旁边有一个叫做基督教大专服务中心，它有一个宿舍，它是专门开放给这些卫理公会浸信会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个信徒，他们的儿女来这边读书的时候可以有个地方一起来学习撑托。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有三年的时间呢是在这里度过的，就是住在这个基督教大专服务中心的宿舍里面。我们每个礼拜呢也有礼拜五晚上的一个晚祷有一位这个牧师带领我们。然后呢84年参加了基督一家以后呢每一年我们都有参加这个联合退休会。所以88年呢我们是到 Squaw Valley， 然后寇监督他们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个 ride 带他们回去。然后在路上呢寇监督看到那个Lake Tahoe 他那个风景非常的优美，他说我们下来照张相吧，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宝贵的珍贵的照片跟他们合影。我们这个教会大家看现在很漂亮，其实刚开始我们92年买的时候呢就是只有这一边，那边呢都没有，那边我们是这个搭帐篷，如果这个比较在这边久的弟兄姊妹都记得我们是搭两个帐篷在那边上主日学的。所以我们在05年呢我们就决定要扩建，就是把这边推过去，然后增加一个副堂，然后增加一个教育楼。所以在05年呢我们这个三个长老呢就戴个这个工人帽，然后在那边做破土。在94年呢这个董学林跟我呢就被案例长老，我们是第二任的长老第一任呢就是冯正威长老还有许协和长老。但是这过去的三年我们也看到了，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就没办法出去，但很感谢神也透过这个 Room 让我们可以继续的透过这个高科技来去服侍。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去培训以后呢，我们就跟当地的这些学生建立一个微信群，然后呢继续的来跟进了解他们的属灵的近况，以及跟他们有一些交流。有时候他们需要我们就透过一对一的辅导跟他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也透过温暖彼此尊重和同理心，让一些陷于这些忧郁症或躁郁症这些弟兄姊妹呢可以让他们得到了一些的帮助。然后呢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们也需要在主日跟他们分享信息，因为时差的缘故，所以他们的礼拜天早上九点呢就是我们礼拜六晚上的6点，所以呢跟我们的聚会呢没有冲突， 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room 呢跟他们来分享信息。然后有一些的神学院呢，他们也需要教导一些神学课程，也是透过 room 来去跟他们来分享。所以也求神来带领我，也求也让各位弟兄姊妹呢来为我们来带导啊，希望这些的事工啊不会被拦阻，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知足和感恩的心啊，也让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来献上感谢。我们当然也有一些需要，但我们可以把我们需要把它摆在神的面前来信靠神。最后呢，我用一个吉布人他的一个散文跟大家来分享。吉布兰他是一个黎巴嫩出生的一个美国作家，他写的散文集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艺术品啊，都是让人都很喜欢他。所以他是在1883年啊在黎巴嫩出生，然后在1931年呢在美国去世的。所以他写的散文集有几部特别卖座的，就是先知啊、哲艺啊、狂人以及大地之神。啊，今天呢我就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先知里面讲的一段，就是论孩子里面的一个内容。一个把婴儿抱在怀里的女人说，我们来谈谈孩子吧。先知就这么说，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呢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你们可以给他们爱，但你不能改变他的思想，因为他们有自个儿的思想。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但是呢，你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住在明天的宅中，那是我们在梦中想也没办法想掉的。你可以努力像他们一样的去达到他们的梦想，但是你不要试图让他们像你一样，因为生活呢不会倒退，也不会停留在昨天。你们就好像一把弓，你们的孩子呢就像从弦上发出的一个生命的箭矢。那射者在无穷之中看定了目标，也用神力将你们引满，使他的箭矢迅疾而且遥远地射出去了。让你们在射者手中的一个弯曲成为喜乐吧，因为他爱那飞出的箭，更爱那静止的弓。我们做人父母的，我们怎么样去透过神的心意来去教导出一个敬虔的后裔，然后把我们这样一个无伪的信心能够传承下去呢？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保罗的提摩太后书，他虽然是在教导提摩太，但也就好像跟我们来去提醒做父母的、做祖父母的我们的一个责任，也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信的能够传承下去，也让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经历、宝贵的信仰、一个无伪的信心也能够让他们得到，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们，就像一个开弓的箭啊，让他们可以从这个信心得到力量，也能够从信心他们也可以走他们自己的路，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心路历程，也让他们所得到的更比我们更丰富，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